语音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语音，所以呢，这是第二天才录音的，所以如果下面听起来比较奇怪，就是毕竟不是真正的讲到，我不在大家的面前来讲。你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？不可否认的是，最近这个问题变得很有意义。其实它一直很有价值，但最近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。众所周知，Northern Rock 那家银行的名字非常可笑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坚硬的、稳固的磐石有可信赖的象征性。刚开始只是 Northern Rock，现在没有例外，世界所有的银行都不能自瞒，人人不容易去信赖他们，大家缺乏一定的安全感。当然，这不限于个人的经济情况，整个国家也可以感到局促不安。下面你们要发挥想象力吧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情况。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他所承诺的 change，就是大选之前的他所承诺的，他指的是侵略所有周围的国家，包括英国，他们的老朋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相信英国尽量跟附近的国家形成联盟。但说实话，不管与哪些国家联盟，跟美国相比之下，还是没法比。比利时太小了，冰岛就更不用说，现在太穷了。意大利呢？它悠久的历史没有用，它的政府不断的改变，它的工人不断的罢工，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什么安全感。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世上的东西相当危险。圣经很清楚，鬼像偶像非常愚蠢。在上帝之外，根本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在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时代，有类似的状况。去年年底，当我们学习1到12章的时候，你们记得没有？亚述国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，并且他们不择手段的威胁周围的国家。包括以色列，包括犹大，上帝子民的北国和南国。从神子民的角度来看，与邻居的国家形成联盟是很明显的试探。在1到12章，我们看到如此的鬼像偶像非常愚蠢，公正的上帝一定要审判他们的悖逆。不过，除了警告以外，同时，以赛亚的预言也含着一定的盼望，他多次的提到耶和华的怜悯，他将要留下他的余民，那些又忠诚的又真正的百姓。所以说，以赛亚激励他们恒心的信靠耶和华，尤其是因为他将要差遣一位公义的全能的君王，神的灵必停留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治理他的国。不管以赛亚书或者其他先知书，往往都是由两个方面而组成的：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救赎。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救赎。以赛亚13到23章也没有例外。如果1到12章集中在犹大和以色列国，13到23章的重点转到全世界，审判和救赎是针对全世界。鬼像偶像非常愚蠢，上帝的子民真是没有必要信赖那些周围的国家，谋压、 大马士革、古时那些地方，等于比喻中所提到的比利时和冰岛，那些国家根本不可靠，他们无法帮助犹大面对亚述的威胁，并且呢，那些国家本身要自己面对上帝的审判，因此跟他们形成联盟完全不合理。同时我们要看到神的救赎计划，也就是说他所留下的渔民将来也来自这些不同的外邦国家。今天我们要集中在19章关于埃及的预言，等于前面比喻中的意大利，过去很强大，现在威风不在，早就失去昔日的力量。这里我们照样看到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作为两个主题。那咱们先看1-15节，与埃及联盟何等的愚蠢，毕竟埃及完全不可靠，他绝对不会给神的子民带来安全感。这就是第一个要点，不要信靠不可靠的偶像。待会儿我们要考虑2009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偶像，但首先我们要关心公元前700年的埃及。之所以埃及绝对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伙伴，是因为耶和华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。你看19章第一节，关于埃及的末世，看哪，耶和华驾着轻快的云来到埃及，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，埃及人的心都惊怕。耶和华公正的审判是导致到严重的崩溃，社会的崩溃。你看第二节，我们要激动埃及人去攻击埃及人，他们就相争起来，个人攻击自己的弟兄，个人攻击自己的邻居。一个不和谐不团结的社会很容易变成一个相当脆弱的国家。所以第四节，一个凶猛的君王要管辖他，社会的崩溃，还有经济的崩溃。你注意到没有，第八节，得鱼的人必哀嚎必悲伤。第九节，讽刺者必羞愧。第十节，所有受雇的工人必心里忧愁。明明的是目前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前所未有的，社会的崩溃，经济的崩溃，还有政治的崩溃。十三节，咱们看第十三节，所安的领袖都变为愚昧，领袖们都受了欺骗。那些在埃及支派中做房教使的，是埃及人走错了路。耶和华的审判的确很严肃，而且很公正的。从第一节，以赛亚提出埃及的偶像，他们不承认耶和华，而宁愿崇拜各种各样的假神，信靠各种各样的偶像。那么下面我们要仔细考虑三个不同的偶像，但首先观察到耶和华亲自的动手来实现他的美意。1-2节我们已经有所考虑过，你看第四节，四节，我必把埃及人交在残暴的族人手中，我就是耶和华。你看第12节后半部分，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是怎样的。然后14节，耶和华让歪曲的灵缠入埃及当中。因此当神的百姓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，他们千万不要信靠埃及的帮助，毕竟他们的偶像完全不可靠。以赛亚下面提出三个主要的偶像。第一，错误的信仰，错误的信仰。第三节，当时埃及充满各种信仰， 各种庙宇，各种仪式，要么是为了预测将来的事件，要么是为了保证丰富的收割。当时的埃及人很虔诚地归向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信仰。第二呢，编译的资源，医变的资源。我已经提到导语者和仿制者，他们将要绝望，因为五到七节，咱们看看第五节，海中的众水必干头，河床必枯枯干骨，河道必发愁，埃及中河流的水必消退干固。其实不管你在埃及的哪一个行业，基本上都建立在尼罗河的基础上，没有水就没有雨，没有水就没有草，即使没有尼罗河，就根本没有任何什么收成。当时的埃及人依靠尼罗河的水，反而尼罗河像所有自然的资源一样，一点不可靠。错误的信仰，异变的资源，第三呢，世俗的智慧，世俗的智慧。十一到十四节，在他们悠久的历史，法老、埃及的皇帝总是参考他们的谋士，在他们所谓有智慧的引导下，他来做成决定，按照他们所说的，他们世俗的智慧来做成决定。你看，三个主要的不可靠的偶像，我相信还有其他的。实际上不只是以赛亚当时的埃及，前年跟我们一起学习出埃及记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记得没有，耶和华让以色列灾殃临到埃及人的身上，叫他们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的独一无二的真神。当时埃及人的假神、法老的博士和术士真是无能为力，连尼罗河也不能让他们占上风。毕竟当埃及的军队追赶以色列到尼罗河的岸边，耶和华用极强的东风使尼罗河水退去，使海水变成干地，海水也分开了。当以赛亚描述埃及将要面对的审判，他来提醒神的子民，警告他们不要信靠不可靠的偶像。我们自己呢？当然我们不依靠尼罗河的水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往往信靠一些别的异变的资源，世俗的智慧，甚至错误的信仰？现在要不我举一些现代的例子，除了个人的偶像以外，我觉得我们还要考虑一些团体的偶像。毕竟远线的读者乃是以色列和犹大神团体的子民，因此我们要关心一些教会面对的偶像。那第一是什么？错误的信仰。咱们先谈个人的应用，比如清明节快到了，孝顺父母，尊敬种族当然很重要，但我们必须小心，送花、扫墓，绝对没问题，对不对？祭祖呢，烧钱呢？你想一想，我们干嘛烧钱？如果我们以为这是必要的，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烦，为了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把握，这一定算上错误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这算上拜偶像，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可怜，因为没有用，并且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仪式绝对不讨神的喜悦。团体的应用呢？有的人以为我们需要特殊的祭司或者特殊的诗歌领会人 worship leader来让我们能够接近神，恐怕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来使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需要吗？ 真是胡说八道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人，我们不需要其他任何中保。耶稣神三位一体的主已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能更接近错误的信仰。一边的资源呢，我们个人是不是经常依赖一边的资源，在英国赚钱然后把它寄回国？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，对不对？兑换率已经暴跌了。或者可能我们现在觉得这里不一定能够赚很多钱，但是回国的话，如果怎么说呢，现在目前的经济危机当然很糟糕，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没有那么严重，当然确实受到影响，但是呢，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，有希望。朋友们，我们不要拜偶像，他们一点不可靠，包括中国国内的市场的发展潜力。那作为一个教会呢，我们也很容易依靠一些资源，要么是教会的地理位置，或者是聚会点的房子，要么是 St. Helens 的收入使我们能够有许多的同工，或者是我们福音之家实在太依靠 St. Helens 的支持，或者不知不觉地信靠他们的知名度来吸引新的朋友们。弟兄姐妹，从这些好东西得到安全感非常的愚蠢，我们要小心过分的依靠一边的资源。第三个偶像呢，世俗的智慧。不管在英国、香港、马来西亚或者中国大陆，大多书店里的畅销书都包括许许多多的自助指南 self-help guides， 对不对？比如最近一些出名的书，包括这些《思考致富》《梦想生意》《老板的四大使命》《行为背后的心理奥秘》，即使基督教出版行业也不例外。听听最新的一些书名：《男人到底要什么》《与人共赢》美婚姻的秘诀，然后最让我讨厌的是，我怎样讨人欢喜 ？The Friendship Factor， 英文的 title。我怎样讨人欢喜？哎呀，真是太可笑！毕竟完全与耶稣基督所说的关于讨人的欢喜有矛盾。朋友们不要误解，我不是说这些书没有任何什么价值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。即使作家应用好多圣经的话来证明他的论点，我们不要信靠世俗的智慧。其实团体的应用也差不多吧。世界各地的好多教会特别喜欢随波逐流，赶一些世界的潮流，比如把商业的模式应用在他们教会的施工，用结构调整来扩展教会，用营销的手段来传扬福音，用先进的技术来牧养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教会，我们要远离偶像，他们一点不可靠，与埃及联盟相当的愚蠢。埃及和埃及的偶像绝对不会给神的子民带来真正的安全感。不可靠的偶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但不是唯一的。如果他们明白耶和华的救赎计划，就更不必与埃及联盟。这就是以赛亚19章的后半部分。那咱们接着看，更简短的考虑今天第二个要点：仰望神的救赎计划。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信靠不可靠的偶像，而要仰望神的救赎计划。那么当波林念的时候， 有没有人注意到被冲突的词句？16节、18节、19节、24节，哪一句呢？到那日，到那日。在1到15节，我们已经看到神将来对埃及的审判。这里我们发现，不只是坏消息，到那日会有状况的转变，状况的转变。转变的开头来自一个实战的态度。16到17节，之所以埃及要惧怕犹大，不是因为犹大，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敬畏犹大的神，尊他的名为上。到那日，状况的转变非常明显。在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他们彼此的冲突，对吧？个人攻击自己的弟兄。相反的是，在第18节，他们必讲同一个方言，不只是任何语言，他们要讲迦南的方言，也就是说所应许的土地的方言，以至于转变把别他的审判。混乱和不和谐变成和好和睦。到那日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好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神的关系。咱们看第18节后半部分，埃及人要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将他放在首位。因此到那日，他们已经离弃了错误的信仰。第19节，他们必有一座献给耶和华的祭坛，没有必要求问偶像或者谋士，因为第20节，当他们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，他就差派一位拯救者。再说第21节，到那日，他们必认识耶和华，与他和好。总的来说，22节，当他们回转耶和华，耶和华必允许他们的祷告。跟那些不可靠的偶像与众不同，真是两码事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接近19章的结尾，我们发现转变的状况不只是涉及到埃及。第23节，我们看第23节，到那日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再说一遍，到那日必有一条从埃及通达亚述的大道，亚述人要进到埃及，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。埃及和亚述当作当时的两个最大的国家，也算上当时彼此的主要敌人。到那日，他们要合而为一，因为他们一同敬拜耶和华。那么到那日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呢？九月书预言的应验往往有两个阶段。首先在耶稣基督里被应验了，然后最后耶稣再来的那天将要完全被应验。所以说现在2009年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逐步的应验，逐步的应验。最近在我们周三查经小组，我们一直思考到神的救赎计划。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外邦人，从原离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包括埃及和亚述的人，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，我们可以亲近了。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，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敌，使双方与神和好，成为一体。看看以赛亚书19章最后几节，24节，到那日，以色列必与埃及和亚述一起成为地上列国的祝福，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说：我的子民埃及，我守的工厂亚述，我的产业以色列，都是有福的。神 在创世纪十二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被应验了，他的后裔成为列国的祝福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外邦人也同等的有福。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应验，但我们当然还在等候完全的实现。到那日，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可以很兴奋地进入一个新天新地。到那日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，没有异变的资源，没有缺乏安全感所引起的忧虑。将来的盼望何等的奇妙，我们从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都一同敬拜耶和华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到那日，我们基督徒必不再饿，也不必不再渴，太阳和一切炎热必不伤害我们，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羔羊必牧养我们。到时候我们不需要依靠尼罗河或者其他的资源，因为羔羊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。我希望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可以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基督徒根本不需要依赖世上的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们可以仰望神的救赎计划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未来的盼望。我问一下，你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？下个星期我们要更详细地考虑基督徒未来的盼望，但今天我希望我们已经掌握最起码的功课，世上的偶像完全不可靠，人人都走死亡之路，神的审判临到埃及，我们也没例外。朋友们，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救赎计划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悔改，对吧？我们要远离我们心中各个不同的偶像。那么今天，为了帮助我们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，我们要一起享受圣餐。当我们吃着饼，喝着杯，要不咱们思考耶稣死亡的成就，信靠我们过去的拯救，珍惜我们目前的合一，渴望我们将来的盼望。信靠我们过去的拯救，这已经完全被成就，已经发生过，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成就。信靠我们过去的拯救，珍惜我们目前的合一，这个已经被应验了。我们不同民族的、不同背景的人、外邦人，有我们可以合而为一。那我们，当我们吃着饼、喝着杯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目前的合而为一。然后，当我们在吃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同时渴望我们将来的盼望，渴望我们将来的盼望，到那日与神同在，跟他一起吃，跟他一起敬拜我们的耶和华。